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22号，公元2013年1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比哈尔邦，将莅临国际佛教大会；西藏铜仁县一藏人遭中共非法判刑；西藏循化县文都寺两名僧人遭捕；噶玛巴仁波切出席西藏觉囊派祈愿法会；吴佳表示中共用微信监听异议声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比哈尔邦，将为在巴特纳进行的国际佛教大会开幕仪式进行揭幕。达赖喇嘛尊者的英文翻译员丹增次巴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3号中午，尊者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于下午2:35抵达巴特纳机场，受到了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斯库马尔的迎接。丹增次巴表示，明天5号至7号间，在巴特纳市中将举行一场国际佛教大会，主题为21世纪佛教比丘们的责任。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代表将会出席。达赖喇嘛也确定会莅临此次国际佛教大会。而今天4号，尊者受主办单位的祈请，将为巴特纳市佛陀纪念公园中一尊新佛像进行开光加持。另据消息，达赖喇嘛在前往比哈尔邦前，受邀为新德里附近的古尔冈市新成立的梅占塔医院进行了揭幕。尊者在仪式上发表演说时表示，人们在注重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保持内心的健康。内心平和快乐的话，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处。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于今天从新德里出发，前往比哈尔邦，出席5号将在巴特纳召开的国际佛教大会开幕仪式，计划于当天下午返回新德里，并停留5天，同当地多位印度政要进行会晤，9号将返回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黄南州热贡铜仁县一年轻藏人因在手机上存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等，遭中共当局非法判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居住在西藏境内的一名藏人向本台驻一南记者介绍说，西藏安多华南州热贡铜仁县23岁的藏人画师云杰，在几个月前突然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近日才获知云杰被指控在手机上存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3月14号，华南州藏人示威活动和中共军警镇压藏人的照片等为理由，遭到非法宣判，目前被监禁在西宁市一座监狱中，暂时还无法获知他的具体刑期。消息人士表示，据当地藏人表示，年轻藏人云杰与海外的一名藏人记者有联系，因为他向这名记者透露西藏抗议事件的消息，才被当局拘押和判刑。2012年年底，在西藏安多华南州境内先后发生了多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后，中国政府增派军警，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透露，中国政府再次加强对西藏华南州的控制措施。当地已经有至少10名藏人自焚，数百名藏人被当局拘押。据了解，被非法判刑的藏人云杰现年23岁， 是西藏安多华南州热贡图仁县龙屋镇吴敦上庄村人，妻子叫丹振卓玛，父亲叫看卓泰，母亲叫错阔。当前全家人因失去唯一的家庭支柱，生活面临更大的困难。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循化县的两名僧人被指控慰问和同情自焚藏人家属为理由，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目前被关押在循化县监狱中。现居印度的流亡藏人桑杰向本台介绍说，2012年11月19号，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循化县冈察乡藏人王坚诺布为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自焚牺牲后，11月21号，循化县文都寺僧人为首的当地大批民众纷纷到自焚藏人王坚诺布的家中表达悼念和同情，但在途中遭到循化县公安人员、政府领导和干部的阻拦。当时中共公安还拘捕了多名藏人，其中大部分藏人后来被释放。桑杰继续表示，今日中共公安以指控涉嫌带头民众为自焚藏人进行祈福和慰问自焚者家属为罪名，强行拘捕了西藏循化县文都寺僧人尊珠和格登次成。随后两名僧人的家属曾五次到循化县人民政府和公安局请愿释放两名无辜的僧人，但当局只透露他们目前被关押在循化县监狱的情况外，不允许家人探监。据介绍，被捕的西藏文都寺僧人尊珠现年27岁左右，是西藏循化县文都乡公麻村人。格登次成现年30岁左右，是循化县文都乡香玉村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境内外的藏传佛教觉囊派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第11次祈愿大法会，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出席并主持了第4天的法会。菩提迦叶藏传佛教觉囊派祈愿法会筹备小组成员格西贡嘎参琼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第11次祈愿法会从2012年12月30号开始举行，将于2013年1月5号结束。贡嘎参琼向本台表示，印度西姆拉地区觉囊派主寺金刚师曲吉南瓦仁波切以及尼泊尔觉囊寺住持仁钦嘉措共同主持了此次在印度菩提迦叶举行的祈愿大法会，共有包括两座觉囊派寺院和其他教派的僧众等上千人参加，而且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也出席并主持了第4天的祈愿法会。在介绍举办此次法会的目的时，格西贡嘎参琼表示，举办此次为期7天的第11次觉囊派法会主要是为了祈祷世界和平，同时特别为西藏境内自焚身亡的英雄儿女们祈福超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最近表示，中共政府透过网络公司腾讯研发的微信来监控全球各地的通讯内容，因为他只透过微信说过的话近日已被国家安全单位竟能准确引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英国卫报报道，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表示，由中国腾讯公司研发，性质与美国人气应用程式 WhatsApp 差不多，但功能更广，不仅可以传送短信，更有类似于推特和脸书等社群媒体功能。目前提供8种语言服务的微信自去年推出以来人气极深，据称目前用户已突破2亿。 胡佳表示，随着微信的用户人数越来越多，海外的各界异议人士与政界人士也开始担心微信的语音短信功能可能让安全人员得以及时监控用户行动。胡佳说，我以为微信相对较安全，这是新产品，不是监控我电话与信息超过10年的中国移动通信或中国联通研发。但国宝既能复述我的话与语音信息，我吓了一大跳。我确定这些话只曾透过微信与朋友交流过。另据大纪元网站消息，美国俄勒冈一名女子在万圣节装饰品里发现了来自中国沈阳马三家劳动所的求救信，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持续关注。求救信上写道，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传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不一天工作15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他们将遭到酷刑、殴打和粗暴的话语，几乎没有工资。这里的人平均被判1年至3年劳教，但是却没有经过正常法庭宣判。他们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有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信仰，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得知这个消息后，美国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出售这个产品的希尔斯控股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将调查这个案件，一旦发现中国合作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将终止合同。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
第10世班禅大师自始至终地向中共当局反映西藏人民的苦痛。虽然这位藏族人民骄傲的儿子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打击和破坏，但是他始终坚持为民诉苦，这也导致了中共当局对他的不信任，最后却不明不白的早逝。我们藏人中的大部分人到如今还认为是当时的共产党当局害了第10世班禅大师。其实共产党自进入藏区以来已经害死了难以计数的藏人精英分子，共产党的党国就是想在灵魂上统治和设伏整个藏族人民。但是从2008年到如今，藏人始终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不向邪恶而又血腥的共产党屈服，不被其用金钱收买。现在对西藏人民来讲，是整个民族自由事业的新高潮。共产党越残酷的镇压，藏族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将越来越坚强，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了。而恰恰此时尊者的非暴力和平的中间道路更加明显地发挥出了最重要的作用。藏族人民虽然遭受着苦难，但是没有去伤害任何一个无辜，就连那些时常野蛮地镇压人民的军警们都没有去伤害。恰恰也在此时，汉藏民族关系因共党的错误政策变得十分的危机和脆弱时，尊者达赖喇嘛号召全世界所有的藏人和汉族人民建立紧密的联系和交流，让汉藏之间的隔阂消除在萌发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汉族同胞开始认清了共产党在藏区所做的丑事，越来越多的汉族同胞站在了正义的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藏这两个具有优秀文明和深厚道德观念的民族最终会和睦地生活在亚洲这片大地上。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